好啊，总之我就会稍微简单开场，然后通常是我们两个先打招呼，就是成员们打招呼，然后打招呼完我会再介绍你这样子。
好，
大概就这样了，其他都随意这样。
随意随意，
我要许
像这样就还好，可能就不太能随这么随意。
对不起，对不起。
我觉得它震动也会录到，但这样也蛮好玩的。
你说在一些震动的 bonus，
是好的麦克风跟好的耳机耶，贵的。
嗯，感觉对这个音质就差，跟我们平常很多。我不知道，我没有查。
你租几个小时？
啊，你说现在多少钱？是不是？他一个小时600，两个小时1200。
哦，我们在浪费钱啊，赶快。
然后再打八折这样。
为什么八折？ Okay. 好好，不
要
不
要，这问题
不追究，不追究，这个问题会更浪费钱。
你这个问题已经50块
了。对不起，对不起，
你刚刚的迟到已经50块。
对不起，我刚走出来捷运站，直接走反方向。
Hello， 我是 Kid，
我是狗狗。
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Kid 的声音今天特别的，
哦，今天花大钱，
特别的有磁性。
今天花大钱录音，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录音有什么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以后我们也不会来这里录音。对，
或者也可以懂内我们啦。
好，那但是我们今天花大钱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请特别来宾。对，那如果请特别来宾，我们想说干脆找个地方。好好录音，
好好花钱，
盖一票大的，嗯，
没错。然后呢，第一个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好不特别，但是
干嘛？你干嘛？
不是不是，就是呢，就是我们啊团内的技术总监。
对，我是团内的技术总监，不是你们三个的声音在里面非常好听啊。
你的声音也很好听，
啊，你的声音也很好听啊，
听起来超怪。
到底要说是谁了？
对不对？汉森耶，
我是汉森。
就是我们虽然是11月演练出戏的时候，灯光是他，然后技术人员都是他来负责的，但其实我们每一出戏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他才会说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基本上也是脑洞的成员，那只是录音的时候他真的是超忙，所以不可能。
好了，我们可以来来介绍压轴了。
他讲他讲吧。
好，那今天的特别来宾，
这就有特别了。那我就自我介绍自己好了，好，你们看一下。
他越觉得你介绍太烂。
没有，大家好，我是嘉云。哎，要多说一点吗？
好，谢谢。
我是恋爱不担心音乐设计，然后也是庸俗救星的主唱，然后是。你这里的艺名叫什么？
我艺名吗？
狗狗，
他们都虐称戏称为我为狗狗，虐称戏称我为
狗
狗，
也是狗狗的大学同学这样子。
没错，
我们这个开场差不多50块，大家知道这个
录音室的价格哈。
其实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找到不同的人来上节目，所以才特别来录音室录音。那可是我们也没有要做特别的事情，我们要做我们节目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聊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因为其实除了我之外，他们三个都算很就是从学校就开始熟，因为都是文化大学戏剧系。
哎，
然后你们差几届？
差一届
，对，就是汉森他们两位的学长，然后他们两位是同学，所以其实他们的 bonding 比我还深很多。
Yes，
yeah，
对，所以我们聊日常算是很。应该的事情。我现在也很日常在吃着布丁
，whisky 布丁哦，各位。
所以我吃完之后可以骑车吗？
你就可
以。我先留着。
这个我可能不敢保，因为我刚吃了一口，比想象中还 whisky。
那我想吃
你的，好好，
我都忘了你的耐受度比较低。
我刚一瞬间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哦，那你在喝酒的时候有留下什么就是不堪回首的事过吗？
我有告白过。
你说喝完酒告白，
听这个故事
okay， 很棒。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要聊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某一些 PTSD 可大可小的。对，然后还好这件事情没有成为你喝酒的一个创伤。但对，发生什么事？
但汉森很不会喝酒，就是我们上次进攻去喝酒，
啊，
他 就都是我喝的，我就是一个酒吧蟑螂。如何成为一个酒吧蟑螂，就是坐在很不会喝酒的人的中间。我都喝了旁边人的酒，好 爽, 好爽。
但我得说我进步了，我昨天去一个庆功宴，然后我喝了四杯，哎，没有，四杯热炒店的那个
杯子
的啤酒，但我没有醉。
哦、oh, ，OK OK，
没有开始放酒。我们现在在想称赞你的词，你给我们一点时间。
Come on， 酒量是可以训练的，所以你感受到这个训练。
我想听那个告白的故事。
哦，对，
那有成功吗？我们直接听结果好。
当然没
哦，没成功，好吧？那大家不要喝，大家少喝。
所以是什么状况？什么？
也是一个庆功宴，然后是大二。第一次做戏，然后跟学长姐一起，然后去庆功宴，然后哎，我也那时候不知道我不会喝酒，然后就一直被学长姐们
灌，
还是来喝，还是来喝，然后到最后醉了之后，就随便找了一个学姐，然后说
随便找一个学，
真的是随便，因为我现在根本不记得是谁。他们
Oh my god！ 我还以为这是浪漫的故事，
对啊，我原本以为是借酒壮壮胆的，
可是你怎么选定他的？你怎么选定他？
我猜是因为。那个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共乘回文化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
好烂哦、
喔、Oh my god，
烂死了。
还好你有承认过你可能是渣男。
好轻易哦，
因为我刚原本还在想说，哦，录音结束之后我要来偷问一下是谁，结果他根本不记得人家是谁，这是最过分的地方。
好轻易哦、欸、
但我上次好像也讲过，我也不记得一个喜欢的人。
哦，对耶，你也是
超荒谬，
双渣。
可是我是 no 我是真的有喜欢他，因为我是写在某一个好像是信箱还是什么，反正我看到那封信之后我才想到这件事情。
你曾经有喜欢过这个人？
对对对，然而我一滴画面都想不起来，我真的是超傻眼，我自己也很傻眼、欸、搞不好这是我的 PTSD 也不一定啊。
我们并没有想到
认同你，就是他根本没有喜欢我，然后我就把他从我的记忆，因为太痛苦，我就把他从我记忆里面删除。
那有痛苦吗？
我不知道啦，
他就不定
都是啊，一定你们就是纯粹的渣男而已。
没有 ，Come on， 我真的很没办法当渣男，真的相信我，所以。真的没有，对、嗯，但我们回到主题上好吗？
好 ，PTSD，PTSD，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那个没办法，你这完全不会造成创伤。
对啊，这个没有什么创伤、
啊啊。
那你记得他回你什么吗？
当然不记得啊。
哦，好，这不记得、哦。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不会造成汉生的创伤，但可能会造成学姐的创伤。
如果学姐有一点点，
就学姐不要再跟学弟一起搭共乘了，就很乱枪打鸟被射中，然后可能学姐之后还对你来示好，但你完全忘记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oh, ，
这很伤心哎、欸，这会很伤心。我，但是我有被别人喝醉打来跟我告白过，然后这是创伤，我觉得这是创伤哎，就是我的前男友，就是我们很久没联络，然后就是那时候当初分手也没有，就是 还好啦，就是他提的，但是就是很没有，就我的初恋这样子，然后就过了有一回一阵几年，他突然就 IG 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他喝醉了，然后开始跟我讲些他怎样怎样，然后很应该要很好的珍惜我什么等等。然后最荒谬的事情是，他好像当时他还回家，然后因为他是开视讯，然后就看他回那个家不是他家，然后我想说是谁家，结果他妈是 OK， 这也是可以讲脏话吗？
可以，我们
回一个女生家，然后他说这个女生是什么他的很好的朋友，然后那女生就也没有挂电话，然后他那女我就看着那个视讯，然后他就被那女生带去洗澡，
什么意思
啊？
还是其实
是他吗？然后我就看，不是，然后他说什么？哦，我真的是你们两个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我好想要介绍你们认识。
Okay.
说啥？那女生好像叫什么佳佳吧？还是
我靠，太知道他的名字。
哎、欸，等下 Kid 就要检讨一下，人家连佳佳的名字都记得你。
他说这是创伤，他当然。
然后对，然后。就是我就看着那个女生在帮她，因为她醉到不行，洗澡的声音，然后看着她应该把手机放在她的马桶的水箱上面，我就看着她一个陌生家的天花板，然后我因为其实我当初接到她的电话，我其实心里是有一点波澜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半夜两三点，我自己在看电影，在看《寂寞拍卖师》然后看到一半被她打断，然后我后来就挂掉之后，我就觉得。但我真的是他们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敲醒，然后之后反正就是他密我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创伤，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就很烦他，就是一开始我对他没有厌恶的感觉，我就只是觉得是我年轻，就是我的一段没有成功的爱情，但是就是他就回我现实动态有什么，我就觉得好烦。然后有一天我再次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哦，因为他偶尔回我现实动态，他还会说什么，哦，很想来看我演出啊什么，然后我就把这些话当真。然后我就是办专场的时候，我就密他，我就说你要不要就邀请你来，要不要来，这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个演出。然后他都给我就是不读不回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回我，就是可能自拍，然后就什么好可爱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自拍
就是我自己这样，
就是，他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觉得就很，然后再想到那个喝醉那个佳佳什么，我就觉得一切太荒唐了，然后我就把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封锁我的前，没有，我第一次封锁人就是封锁我的前任，因为就是这也是他喝醉酒之后干的事情，大家喝醉酒的时候真的要忍住，
值得封锁，这个是一定要封烂的。
为什么我有就是收到人家喝醉打电话来告白经验，我上一次喝酒才跟他们两个讲过，虽然我不确定他们两个，哎，不是我那时候我们已经续到第几团，
第四团
我不记得他们，但是你应该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一个大学时期，是学弟啦，但不是戏剧系的，是草山认识的学弟。然后那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做完一个演出，然后年轻人们就是要下山去夜唱，但我很老了，我一直搭美睫，我就很累，我就决定我要回家休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夜唱到一半，然后大家应该也是喝了不少，然后就当时一起合作的一个演员，就那个学弟就打电话来给我。然后我就怎么了，然后他就是听起来就是已经有醉意了，他就说他有一件事想要跟我说，然后就跟我告白了。然后我当下开心不起来，原因是因为我跟这学弟其实当时也处得还不错，就是合作没有不开心，就还蛮开心的，也算聊得来这样子。然后但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个从高中交往到现在的女朋友。
诶，在跟你告白的时候也有吗？
然后他就跟我告白了，然后他就说虽然我有女朋友，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跟那个女朋友未来的规划。他就说我已经连我们未来要生几个小孩都想好了，要养一个小动物也想好了，干嘛？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蓝图，我就心想，所以你跟我告白要干嘛？我当时就有点火大了，而且他跟我讲了这些，他噼里啪啦的丢出来，但他并没有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扎到底，你就跟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当我小三，或是你要说哦，那我想要跟我女朋友分手，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喜欢你。他都没有说这些话，他就只是把这些话一股脑的丢出来了。然后我就说，所以你想要怎样？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很想要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干嘛？他就开始跳针。我就说，哦，好，那如果让我来决定的话，我们就是当朋友就好，你好好跟你女朋友在一起，这样子。然后这件事就结束。然后我就觉得太荒谬了，
大家真的不要乱喝酒，
大家不要乱喝酒，
大家
不要乱喝酒，
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能力啦。
对啊，而且我觉得被告白应该是就是应该要是一件开心的事，就是应该
这个很不爽，
这个就是有一种，所以你到底是当我什么？
可是他做这件事情，感觉就完全就是一个喝醉酒的人会做出来的事。
对，
就是他完全凭他肉体的意志，想要他心里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就打给你，他也没有经过他的理性思考。
他完全是没有脑子的在做事。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看，我觉得喝醉就是喝醉的犯下的罪孽，都是让清醒的人来承受。不管你
是这倒是真的，
要吐在酒吧还是打电话给你的喜欢的人，就都是让清醒人来承受。所以大家看是要早点喝醉，喝到死就直接瘫死，你也不能打电话，也没有办法去清你的呕吐物，还是就是大家理性饮酒。
哦，我真的有我刚想要说的就比较不是怎么说感情面的，但是我
等一下我补一句，学姐对不起。
对
，OK，OK，骄傲学姐，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然后你有印象是，就是你是被汉森告白的那位学姐。
Oh my god！
我真的很抱歉，
还要想这件
事，
对，邀请你投稿到这个本集，就是投稿到这个 podcast 这样子，邀请你来当下一次的嘉宾。
这一集可能是169集，很好笑的标题，这样。好，没有，我刚刚只要讲说，我小时候因为看我爸喝酒，然后就 我没想到我现在会应该说我看他喝酒，然后让我现在喝酒的行为比较受制，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清醒喝酒的人，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真的看太多我爸在喝酒之后的状态，然后就是对我来说那个画面就会呈现一种从生理上的不适，我只要看到有人这样喝酒我就会很想要去揍人，但是对，但是他是我爸嘛，我不能揍他，对，那就会因为第一个是他一定会灌人家酒，他超喜欢灌人家酒，尤其是
劝酒，
对对对对对，劝酒啦，对啦，那尤其是因为以前我中间有一段时间休学，所以去他上班的地方就一起上班，那他算有点像主管的位置，然后他就会很喜欢在尾牙啊，或者是聚餐的时候啊，然后就会叫那些小朋友说一直喝酒一直喝酒、然后那些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就会跟我是同事这样子、那可是我就不会喝，因为我就说我要帮我爸开车回家、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超奇怪，就有一个人一直在家喝酒，然后跟他同样阶级的一个同事可以站在一个位置说哦 sorry 我不能喝这样子，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然后他就会把人家弄到一定要喝到爆，然后他自己其实也会喝到爆，对，然后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次他我不在，然后他自己喝到同事从台北坐计程车搭他回来，然后同事再回去，因为他真的完全无法自理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在喝酒上面真的下很大功夫，让自己千万不能
不可以成为我讨厌的大人，
真的真的真的说起来就是这样，虽然我是蛮想有一次可以失去意识一次，
对，因为你都是留下来收拾的人，
哦我真的超级收
拾Kate 看起来就很可靠，很会收拾、
对，
很可以扛人，
他都会待到最后啊，哦，就是他如果有续团的话，他
不是啊，午间导演就是这种性格你知道吗就是在那边好了收一收所以喝酒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啊，
对，就我今天变成酒精特辑，
不用不用，我觉得生命中还有一些要说，小时候其实我还有更小时候有一个更强烈的是我被狗咬的 PTSD， 我有一阵子超怕狗的，但是只有 一小段时间，嗯，
多小啊，
我记得应该是小四小五左右，其实不算是很小朋友了，所以才会怎么讲，才会有一种恐惧感，是因为那一次是在山上，在那种我记得那是狮球岭炮台，所以它就是那种半山腰，基隆很多炮台都是半山腰上、
我也是基隆人， 我也有被狗咬，
你们不是高雄人之前
相认过吗？不是，我要讲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被狗咬过，也是在炮台，是在二沙湾炮台也是被狗追，
狮球岭二沙湾不是同一个
不是同一个，但也是在基隆的某一个炮台，然后也是被一群狗追，大概有二十只狗，
Oh my god，
然后跟、
那你也比较恐怖，
我跟我妈还有我妹，我们三个，因为我妈就是放学后都会带我们去一些地方走走探险、然后就真的一群二十只狗这样追着我们，然后我妹是一个超级会跑步的人，她那个大概二年级，她这跑第一个，然后我跟我妈这样抱在一起，然后一堆狗这样围着，真的很可怕，
还没围住，
很可怕，超级无敌可怕，所以我可以理解，但我没有从此害怕狗，但是我、
好险，
但我就觉得很可怕，我还记得我那天就是还要写在我的那个联络簿上对，
所以我提醒大家去基隆的炮台
要小心，
现在
应该没
有，
应该没有，因为我们回去第一件事情我妈就很气，打电话给那个捕狗大队来处理一下，
现在流浪狗真的少蛮多的，以前真的是随处都看得到，然后那一次就是家人一起去，但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乱跑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就是跑在前面，我也没管他。那狮球岭炮台它就是没有什么阶梯，它就是斜坡，所以就在斜坡那边跑。然后跑着跑着，我没有想太多，突然我就听到后面有狗叫声。可是我小时候其实并不怕狗，所以我现在也没有怕。但中间那一段时间，好 ，anyway， 我就也没有管，我就想说有狗叫就有狗叫，我就去那边跑我的闹我的。然后突然间我就很深刻的感受到。应该是左腿的小腿的地方就是剧烈疼痛、然后
他咬你，
对，我就一转头就发现他已经就是
already
他是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漫画里面狗的牙齿四个那个犬齿插进去的那个画面、就是我看到就是那样四个犬齿这样卡然后我真是傻眼，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应该就是只是哭而已， 因为就很痛，因为它是全齿插进去，它就直接流血的。
它咬着不放吗？
没有，它咬着一下之后，然后我就哭，然后它可能有点吓到，然后家人就也赶来，所以它就跑了，这样子。
嗯，尝尝味道就跑了。
我不知道它。对，他到底是把我的小腿当
成什么？但你小时候的 kid 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如果是狗也可能会选你。
因为看起来是个可口的猎物，
对对对对，
旁边还没有大人在保护，
对对对对，可吃可吃。
然后那一次就因为在其实离医院好像有一段距离，但是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大伤，只是看起来很可怕。
你要打狂犬病的、那个、
对，但是要打针、嗯、
破伤风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还有狂犬病。
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就是狂犬病听起来超可怕，嗯，因为就说什么你如果狂犬病的话你就会什么流口水啊，还是、嗯、反正描述上有一种你要变狼人的感觉，
跟口吐白沫、
哦、对，
就是月亮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进化。
现在我可能会觉得有点酷，但是小时候是蛮害怕的。
是不是有一阵子流行，就大家都要叫我们去打什么狂犬病？因为我也有打过，好像是那次被狗追之后，我们也有去打狂犬病。
哦，你们没有被狗咬就先打？
没有，对对对，好像有打。
然后医生来，我记得那个针不知道为什么超痛、欸、就
特别大只的那一
种，不是特别大只，就是那个药打进去超痛哦，好像是那个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嗯？对，然后那次印象就是很深刻，有一段时间。就是走路只要一听到狗叫声我就会马上回头，这样超警觉性的一直在四处张望、嗯、然后这件事情超容易被同学笑的。
为什么？
因为小朋友就是男生如果你会怕狗的话真的同学就会有一点想要靠背、
哦
这样子
哦、好无聊。
对啊对啊，小男生就这样嘛，小男生一定就是有点无聊、嗯、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就在被狗咬那段时间之后，我有段时间是因为被同学笑，渐渐就你知道自己要壮胆
哦，所以你有逼自己再坚强起来，
感觉可能是这样改善也不一定哦。
嗯，因为我今天知道就是Kid 约我们录音，但他都没跟我们讲要讲什么，大概
听起来很不负责任。
没有，他是两天几天前才说的、
哦、应该是说我们那第一次决定因为是喝酒那一天，
对，
然后我也没想太多，想说、啊、大家可能基本上有一些心理想法，
对，然后没有，就他也都没有说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今天就，但虽然我是有各种话题都可以有很多故事，但就是只是今天我从，因为我前几天圣诞节回家回基隆，嗯，然后我就今天我妈载我出门这样子，她就顺路刚好载我出门，然后就聊到一件事情，我就发现跟 PTSD 有点关系，但是我就问，反正这故事是我爸的故事，就是我爸是一个。我们上一代就他们家我阿嬷有七个小孩，就很多，然后前面五个都女生，后面就是男生，然后我爸是长男，然后有一个我一个叔叔，所以看这个家庭结构可见就是非常非常重男轻女的家庭。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姑就我爸跟我叔就集一家一生宠爱于一身，然后我们家其实是那种非常是蛮辛苦的家庭，就是我阿嬷都要去给别人家当女工或者是去别人家当女佣，然后我阿公去捕鱼的那种家庭、嗯、但是因为就是所以他家里就吃饭他们都吃不起肉、oh. 但是我阿嬷就会以前在我们上一辈对于台湾传统家庭来说最高级的水果就是鸡就是苹果、
oh, 苹果、嗯、
然后肉的话你如果要吃肉是肯定买不起牛肉的，所以就是要吃鸡肉这样子、嗯、但是因为我们家很穷，但是我阿嬷就非常疼爱我爸，所以他就会给他吃很多苹果跟鸡肉，但姐姐们都只能吃菜配白饭这样子、oh. 然后但是我爸就是一直狂吃然后吃也没有狂吃，就是只有他能吃、所以我们家庭的传统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全家人都会一起吃饭，就是到阿嬷家吃饭、嗯、然后每次都很无聊的话题就是我姑姑就会 cosay 我爸，因为我爸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吃到他就说他很害怕吃鸡肉跟很害怕吃苹果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我爸没有什么罩门，他就是害怕吃鸡跟苹果，然后每次的饭桌上面就是唯一的话题就是姑姑都要 cosay 说啊，他就是鸡肉吃太多了，他就是苹果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样子。对，然后 我爸也就是任凭他们讲这样，然后只是就是前这个礼拜我妈圣诞节的时候，她就做了一个苹果酱，然后就是她就要泡这样子，然后我爸就说：“哎、欸，你喝什么我也要喝。”然后我妈说：“这肯，但这是苹果。”然后我爸才讲，他说他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讨厌苹果，
oh.
或是他其实也没有不喜欢吃鸡肉。其实他觉得他。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 PTSD， 就是因为我从小吃太多了，所以我就会害怕吃苹果跟鸡肉。他说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不敢吃苹果，他是有一种慢性的潜意识在抗拒吃苹果这件事。因为他每次吃到这个东西，他就会想到以前他不愿意，他得到那个疼爱其实非常的变形。他的姐姐没有办法吃肉跟苹果，但只有他可以吃。他怀着这个愧疚，然后吃这些东西，然后。他以前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姐姐，但他也没有办法给他姐姐吃。然后长大之后，他姐姐一直考碎他，然后他也不能说什么，所以他有一点潜意识的在逃避这件事情。但其实他根本就不能吃，不是不能吃，
不是不喜欢，
不是不能。然后就觉得，我一开始以为这件事情是 PTSD， 但后来我就跟我妈讨论说，就他好像 PTSD， 它是一种很慢性的东西。然后他久了，他其实他是小时候打从心底抗拒他要再去吃苹果，因为他吃苹果，他就会想到他。对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宠爱跟对于姐姐的愧疚、然后一直到长大他也就真的没有那么爱吃苹果了、就是因为这个心理的状态让他不是讨厌这个味道，而是他每次吃苹果他就会想到他无能为力这样子，就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哎、欸，你真的是小故事达人耶、欸、
我是小故事达人，我超会说故事的。
对
对，
真的耶，刚刚那个小故事就是超级展现出这个专长、欸、
真的是、
欸、
对，我是小故事达人。
因为我觉得本来你可能会预期说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累积，就是他真的吃太多、然后变得很荒谬、可是实际上原来是这个体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就是他
心灵暴击。
对，就是其实你表面上你讨厌或喜欢一个东西，他就是表面讨厌喜欢，但是你在背后去看他好像有更多一种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原因在里面。 对，
可能你爸也是到很后面才意识到说他是因为
就是他其实根本就不讨厌苹果、所以他还是喝了我妈泡那个，他也觉得蛮好喝的。他没有不喜欢这个味道，而是就是当他面对这个食物，然后又在，而且我们家是很夸张，如果大家有看我现实动态，是我每个礼拜天我姑姑大家可能会做个十菜一汤八五水果的、
对，就是你们家过年那个 kid 家跨年的那种状态。
你们家跨年大概是 十菜一汤五水果？
没有，因为我家人蛮多，我爸爸有四个兄弟，所以然后再加这个小朋友下来，所以大概可能十几二十道菜都会有。
对对对对，
但是一个周末就会十菜，
对，我们过年大概就是大概三十道菜，然后我们家也才十三个人而已，就是而且都是最猛的是都是我姑姑自己煮，就很猛这样子，所以我们家就每次几乎都有苹果，然后有的苹果就爸就被考碎，然后我爸被考碎，然后我爸也无法回嘴，就大家把它当笑话，但是就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背后在看，其实就是蛮对啊，蛮这个原因蛮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上一代比较。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会讲创伤这两个字，可是上一代基本上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当个事。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反而他们的那个东西就会更深，你知道吗？
对对，
因为他们也没有要去处理它。
对，就他们，我觉得上一代人没有病逝感。
对对。
但我觉得你爸听起来，他有意识到，以及他有整理出一些他的心得吗？或是他最后他有意识到这件事，我觉得已经在就是对我们刚刚说上一辈来说，我觉得已经算很难得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长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家庭上造成的一些 PTSD，但是因为像我家我爸他比较会是完全性的逃避跟否认式的，对，所以我觉得能够意识到这件事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确实，
我家也是，我反正有一段时间家里有一些经济上的状况，然后是整体来说就是我妈造成的，所以她自己有蛮强大的一个
愧疚，
对，愧疚感在里面。那这同时我跟我妹其实也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大，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妹有一点点过不去，然后就找我一起去做心理咨商，然后去的时候反正我就是一个比较容易open 的人，
是，
然后大概去了两次，然后智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你哥 好像
可以不用来了，
对，可以
不
用
浪费钱，
没错，
没有没有，但那件事情本来就是一起的，对，嗯，好 ，Anyway，
你们是一起諮商吗？两个人一起吗？还是
因为他其实不算是那种很，我觉得他可能比较，你要说他东方吗？或者是就是说他不是在病理的那个
辅导教师，
他不是有一个派
系，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跟他一起去。这样子，然后但在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得到蛮多帮助，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那跟我爸妈他们讲一下，想说你们多多少少也去，也不一定真的是去看医生，因为他也不是医生，他就是跟你聊聊天，然后去说说你的状态这样子。然后我只一跟他们提那个反应真是吓坏我，他们就好像觉得要被送到精神病院一样。
哎，什么？
就是我跟他们提说，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就很就是说 ，Ben， 你去他冲上啊，对啊，然后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也很深知他们的个性，所以我基本上就只会讲一次，我讲一次你不要，我就算了，但是光是讲那一次，他们整个就好像已经觉得，就是我很怕让他们又觉得说，其实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病，我就很不想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这样，所以我就说了一次，我就不讲了。
哦，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背负着真的很多创伤在生活。
嗯嗯 嗯，的确是。但我妈自己就是諮商师。
哦，
对对对，但我觉得她自己也是处理了蛮多她自己的功课的这样子。但有諮商师的妈妈蛮烦的，就是你现在的感受是
什
么？
真的真的，
烦死了！我只是想跟你说，你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啊？不不，那你觉得那个你在梦里的心情绪是怎么样？是不要来諮商我。
这是一种很怎么说很有用的直男。
一般人
我们只会问一些没有用的直男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人家。比如说女朋友或朋友跟你抱怨，然后你就直接说，哦，是哦，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
不要，不能解决，他是你感受
的，
啊，
但上次的角度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那你的感受，
对对对对，
欸，不行，男生也不能这样问啊。
没有，如果是我，我就会说，那你有去查周公解梦吗？因为我每次做很奇怪的梦，我都会去查，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都是周公解梦，但是他从好的坏的什么讲起来全部都四不像，就觉得他到底在公三小，
欸，
对，很好笑，因为很荒唐，所以我就每次我只要梦到奇怪梦，我只要还记得，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好像梦过什么牙齿，我在梦里牙齿掉下来，然后是一个我完全就我有一阵子很常梦到我牙齿掉下来，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那么常梦到，我就去查了，然后他好像就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事，但他好像我现在有点忘记确切就是怎么样。好，你现在查，但反正他就是他会从不同的面，他说比如说女生梦到是怎么样子，
对对对，
男生梦到是怎么样，
哦，
然后或者是，哦，如果是怀孕中的女生梦到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干嘛干嘛。反正我现在其实有点确切，就忘记确切我到底当时得到什么，但是我查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不然我那一阵子很想说，我是不是要去看牙医啊？我牙齿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所以你查到什么？
梦到掉可能表明你生活某方面感到自卑，例如一份工作、一个将来的表将要到来的表演、演讲或考试没有准备好。在梦中掉牙，表示无能为力或失控的隐喻，因为失去牙齿是一个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在梦里，你的牙齿是否堆积在一起，让你感到不舒服，直到牙齿掉落，反正就很多，
对，很多很多，而且它很
好有道理哦。
不同网站的周公解梦都解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奇闻异事看一看，会觉得蛮好笑的。但不用想在上面得到什么生活的解答，是不可能的。
哎，我今天在那个 Threads 上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梦，你要听吗？
是恐怖，是鬼故事吗？
因为它有点反映到现实生活的恐怖故事，但它可能是假的，可是它的流程。就是
很完整，
对对对对。
好，你就
好，那我要讲恐怖故事。如果你很害怕的话，可能跳过去五分钟、十分钟之类的，或是快转。
那我先，
不行了，
大家一起承受。
他开喝了。
好，他没有实体上很恐怖了，他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很恐怖。好，总之是这样，就是说这篇文章就说他的朋友最近梦到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他就是对他很好，然后就是有点梦到梦中情人的感觉，可是不是生活中的人，
就是不认识的
人，然后他还知道他的名字，然 然后什么还留了一个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这样就跟他朋友讲，结果他朋友就说啊是哦，那你有电话那你不会打电话去问问看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好像这样很怪，然后说你有看到对不对？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你觉得好，我都已经讲了，我继续讲下去好了。然后结果他就觉得说，你知道年轻人就也没有在管些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决定要打电话去。结果呢，那篇文章的写的人就说，后来三天之后，他朋友就过去了，就去就离开了，
离
开这个世界，这样
有离开吗？我们是出这个大车祸还是什么？
就离开了，出了一个大车祸就离开了。对对对，然后就说什么，
等等，所以电话有人接吗？
他说电话打过去是第一殡仪馆，但是这样听起来就很像假的故事。
对啊，因为是手机号码吧。
我也觉得啦，啊，但反正我觉得这个故事结构还算有趣，因为他说后来就有说，如果你在梦境里面，碰到的是有就是会给你很明确的联系方式的，他就是有一点点来
捞你
来抓的，
来抓的，
对对，所以会给你很明确的，不然平常你梦的时候可能很大多时间是你看不清楚那个人的脸，然后或者是你不知道他是谁，这种感觉。对，
强就强在我觉得能够记得梦就已经很厉害，还要背起那串号码。我现在背起来只有我家我爸我妈跟我哥的电话号码而已。
你们会在梦里面想到一个旋律，想到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起床把它哼出来吗？
那是你的工作的关系吧。
我好像可以在我的笔记本里面找到，应该有些什么做梦刚起床在梦里梦到的东西，
一定有，一定有。
我会耶，我也做过一样
的
事，真的。虽然我并没有音乐才能，但我做过，但就是一小段旋律。
对对对对，
然后我那一阵子就会一直在想那一段旋律，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把它录下来
过。对对对对，你赶快现在打开。
你们恐怖，你们恐怖故事讲完了，
恐怖故事讲完了。
啊，我刚刚在心里哼歌。哎
什么意思？
好厉害啊！哇，那你很强，
啊。你有一个自动可以登出的，
还是你现在要哼你刚刚在哼的那一段？
没有，哼那个庸俗救星歌。
谢谢，
打歌顺便打歌。
他说你等下最后要不要打歌？然后我就说，啊，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主要是可不可以放在 on air 这样。反正哦，我做梦也会写下来啊，就是我其实蛮可以记得，应该说。我也不知道，他要让我记得，我就会记得。
那你们会睡回去吗？就是你想要让这个梦继续的？
我会。
那你会成功吗？
会，而且
会成功，
而且再睡回去之后会比较有意识，可以操控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爽，
可以操控，我可以，我可以。而且尤其是梦到跟什么喜欢的人，或是很
对，因为就是开心的梦才会想要睡回去，
然后可以操纵自己，是可以的。
对，
我真的没办法。
你没办法吗？
不是，我有点比较难，我是一个比较难睡回去的人。就是我如果
醒
来，我就很容易，
就是醒了。
对，可能需要三个小时之后，我才会觉得，哦，哇累，我想睡。
哦，三个小时这已经不会延续了。
对啊，
所以我其实是要在你半，你知道你自己半醒，然后你刚刚知道你刚刚做了一个梦，但你想要再次遇到他，然后立刻
对对对
立刻，我觉得睡回去不算是醒。
妈，我连梦都没办法逃，哇靠！
你是比较低阶的玩家，
哦，很可怜。
我们这个全面启动已经蛮厉害的。
但我印象深刻的大多都是比较可怕一点的故事
梦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会喜欢这种故事，小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把这些东西忘记，我现在真的梦了很超奇怪的东西。
又要可怕故事了吗？
他又要开始很庸俗中心的歌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梦的那种可怕跟恐怖故事不太一样。对啊，
怪奇，
就是，对对对，有点猎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梦到我在一个有点像太空船上的地方，然后去跟我一起上太空船的是一个喜欢的人，就是已经结婚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他不是我现实中认识的人，反正就是一张脸。然后但是上了太空船之后呢，突然发现我们两个完全没办法沟通，没办法说话。然后他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会尖叫，因为他就会觉得很恐怖。他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会觉得很恐怖。然后就去跟其他人讲话，就是很正常。可是他只要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会
要中公解梦，
他就会觉得很恐怖。结果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们上太空船的目的是要一起去他家，一起去他家。
梦都是没有逻辑的，
对对对
对
对，
梦都是没有逻辑，当下都不会觉得奇怪。
然后去了他家之后，才发现他们全家人听到我的声音都很恐怖，
就是可能他们接收到。就是在那个太空的状态下，他们接收到你的声音，在他们的某个频率里面听起来会很可怕之类的，
听起来像是完全听不懂，然后 就是无法理解的语言，嗯，所以很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嗯，对对对，然后最后是有解开啦，就是
哦，这还要解决，
没有解决，就是突然听懂了，嗯，对，然后有一个有点感人的桥段，但我忘记桥段是什么了，
什么，
哎呦，
你看我就记得怪奇的地方，然后忘记感人的桥段，但就是有点电影感的那种认重新想起来那种感觉
哦，想起自己的名字，
对对对，声
韵上，
然后就在那个一想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断了，所以后面没有感人的继续的部分。
解到梦吗？
没有哎，欸，
他这个太怪
了，
他这个，而且他那个事件比较复杂，嗯，不是刚刚像那种什么牙齿掉了，太
就什么梦到听不懂外国人说话什么这种。
他们，我跟你讲，那个周公版本就没有在更新了，他哪知道什么叫做那个邪神？
对啊，
嗯。怎么聊到这里来？
不知道，
啊，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到节目？
没有啦，反正就是聊一些。不知道会让你心生恐惧，欸，
但刚刚我听到佳云分享那个就是他爸关于食物的一些类 PTSD， 我就想到我对一个食物也有 PTSD， 就好，就是虽然我们好像都说 PTSD， 但其实我们都没有要抑制，真的太严重，就是真的有确诊这个症状或是干嘛，他就是一个小时候，我不知道小时候大家对营养午餐的想法是什么，我记得好像上次也跟他们说过，反正就营养午餐就是一个一整桶，然后里面会充满水蒸气的地方，
哦，对，
嗯，
对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对，然后因为我是小时候我大概从幼稚园然后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吃营养午餐的，因为高中很多人学校会是订便当，但我是吃营养午餐的时间很长，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幼稚园，我在芝麻街上幼稚园，然后那边的营养午餐，
我上次也说过，哇，芝麻街好好，
哦，对对
对
对
对，
他上次也说，哎，你也是芝麻街，
什么？你也上芝麻街，好好，哦，
为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
双语幼稚园，
双语幼稚园，
哦，我不是幼稚园，我是补习班，
啊，哦
哦，好，我补习班跟幼稚园都有上，但当时是
好好，
对啊，台人都有双语教学，
对，还在人家前面。
但还好啦，
好好，继续继续，
反正 anyway 就是幼稚园我很印象深刻是我们都会吃营养午餐，然后也都是像国小国中的那种大大的那个要抬过来的那种便当桶，
嗯嗯，
然后我们大概一周吧会有一次，就是就像以前我不知道大家的学校怎么安排，但台南的学校很常是比如说礼拜三就会特别吃的比较好吃，因为像国小礼拜三会上半天
哦，好像有，
对，就例如说礼拜三就会出现一些炸物，对啊，爱玉，哦，绿豆汤或是什么这种好吃的 bonus， 然后在我幼稚园的时候我们那个幼稚园的 bonus 就是我忘了是礼拜几，但是也是会有一天他们觉得哦这个东西小孩子会喜欢吃，所以就是特别设计什么意大利面啊或是干嘛，然后他们有一个菜单就是汉堡，然后那个汉堡是不是麦当劳的也不是说不是麦当劳，它是很台式的那种汉堡，面包非常的松，就是面包不是好吃面包的蔬菜，就是上面是有芝麻粒的，然后就是
哦
对空气，
早餐店的汉堡，
早餐店汉堡
里面有很多空气，
对，里面很多空气的那一种，
懂懂懂懂，
然后因为他们是所有人的汉堡都堆起来然后放在那个桶子里面抬过来，所以他来的时候已经被水蒸气都
哦，它吸满水蒸气，
它吸满了水蒸气，所以
它没有包起来吗？
没有，
没有塑胶袋吗？我没有塑胶袋，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没
南部学校
哇，欸，
我们也不过就是个小渔村，干嘛这样？
反正呢，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就是自以为贴心干还是干嘛，他们有组装好再送过来，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幼稚园小朋友吧，所以他们就是把我们组装好之后送过来的，嗯，
你是说汉堡已经里面的料都放进去了，
对啊，
哦，
所以你知道料的酱再加上水蒸气，然后那一整坨就是一个外星怪物，
好恶心哦，
对，所以我从此我吃了一口我就哦，我没有
办法，那 你害怕汉堡了吗？
所以我在麦当劳，我其实不会主动去吃汉堡，但我知道就是有好吃的汉堡，我也吃过好吃的汉堡，但是我变成汉堡，我没有到 PTSD 严重到我完全不吃，但是它不会是我主动会去回去会去做的选择，嗯， 对，他绝对不会是我第一顺位。嗯嗯嗯，对，但是还是要帮汉堡说个话，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好吃的汉堡。
当然当然，可是你光想象那个吸的水蒸气、
啊、
然后那水蒸气还是蒸便当的水蒸气，
对，而且它是水蒸气再加上那个酱，所以那个面包是已经很烂烂的那一种、哦、我不能接受。
不行耶、欸、这台湾教育很失败。
对啊，
从小给小朋友吃一些垃圾，我们长大以后怎么可以成为分辨善恶的好人？
你要知道什么叫追求美啊。
对啊，真的耶、欸、好气哦，
烂掉汉堡没有人可以接受吧。
讲到吃的就是变得特别容易生气。
食物很重要耶、欸、
汉真都没讲好。
哎、欸，我幼稚园的时候，
台南的幼稚园、
okay, okay, 接上接上
都怎么了？
Nice.
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那什么点心时间，就是午餐之后
对对
睡，午餐之后会睡午觉，然后午觉前要吃点心
对对对，
然后每天都有一个点心时间，然后每天都是
啊，我想起
绿豆汤，然后、
哦、每天都一样吗？
每天都是绿豆汤，
搞什么鬼啊？
我念了几年小幼稚园，
等下幼稚园你
念
哪一
间？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在台北。台北念、
哦、好，不能怪给台南人。
然后每天三年每天的点心都是绿豆汤，然后
在当兵哎、欸，你们在当兵？
好吃就算了，但他会煮到就吃进去会像在吞沙子那种感觉啊、的那种的那种绿豆汤。然后我从此哎、欸，应该就是那三年过后，就从此再也不会吃任何绿豆制品。
Holy shit！、Oh, 真的，
oh, 我以为只有绿豆汤哎，所以连绿豆糕之类的，
绿豆糕、绿豆沙、
绿豆沙
冰棒、
oh,
我都不吃。
绿豆沙牛奶好好喝、欸，
你错过绿豆沙很，
绿豆沙牛奶很
好喝。
所以说，不是我们小朋友要挑食，是台湾的
对。
从营养
不能说台湾了，可能是那些学校，不要这样，不要扣那么大，不要扣那么大。
没有啊，我们那个大饭桶里面有藏多很多很恐怖的东西、
啊，
为什么要给小朋友吃三色豆呢？
对啊，有一般为什么要吃冷冻蔬菜加热呢？就是吃正常的蔬菜就好啊。
我们确实有很多得过且过的选择，必须讲。
嗯，
对，
真的是。
然后那个不是，但三年那个真的太过分了。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幼稚园小朋友都吃不完，他们又不想浪费、
欸、吃不完，但你一定要吃完，
不
然会去罚站、
哦、所以他们不是说吃不完然后不煮新的然后一直用回锅。
没有，你
回锅
也太恶心了吧。你那个更恶心的、欸
哦、我以为是这样，我以为是想说今天没吃完，然后明天煮半锅新的，然后混着昨天的旧的。
你以为什么老
再隔天
老锅卤味、啊、
对，老锅卤味。那个卤包都要用好几
次，所以你有可能吃到的那一口里面是有五年前
的新的跟旧的这样子。我以为是这样子、欸、
我不知道搞不好有、
啊、我们
因为想说给幼稚园小孩吃啊，他们可能吃不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
不行，吃不完你下午就不能去玩玩具这样。
所以你三年你都还是有吃完？
一定要吃完，
幼稚园都会这样啊。就像你营养午餐吃不完你不能去睡觉，你就是他就是要把你放在一个小桌子上，老师就在旁边看着你把它吃完啊。
啊，好过分哦。可我幼稚园没有读下午班，我只是去早上，然后早上我每天都迟到。
可以这样选
到，
你其实没什么在幼稚园。
我有两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因为早上都在玩，下午要上课，所以我没有上课，所以我就是我妈我们只去上午班，然后我下午全班就只有我可以先回家，然后我先
好爽。
可是我
好好、
哦、我到幼稚园小学一年级我还不会写字，大跟小跟我自己的名字我都不会写
哦，因为没有上课，
没有上课，所以然后那个小一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奇怪。
没有关系啦。
我们是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大家进班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写自己的名牌，嗯，然后完全不知道，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就是我人生感到非常无力感的时候是在小学一年级上学第一天、哦、因为老师就发纸下去要大家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哦、但我不会写我的名字，然后大家就是因为幼稚园都学过至少学写自己的名字，但我不会写，然后我妈她是秉持的那种她不会要求小孩要学什么东西的人。所以我就
难怪心理
学。那你会注音了吗？那个时候
我不会，不会，完全不会，然后
哦，所以也没办法用注音。
我唯一的得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上幼稚园第一天老师有每个人有名牌放在桌上，哦哦哦，然后我知道那是我的名字，我认得出那幅画，那名字对我来说就是一幅画。
是是是，
我就是用画的把我的名字画下来，就是不是写字、
哦、
是画图、嗯、
对对 对, 对，
就是描边就画图。
你很自立自强，因为通常会 可怜的小孩子会直接选择求救，就是直接
跟老师说没有没有没有 不求救是因为很丢脸，因为大家都会写，所以我就是用我的名字，然后我就是像在写生一样，就是把我的名字画下来这样子。
而且你名字不好画哎、欸，
对，蛮难画的，对，蛮难画的。
哇塞，
对我就是
好难哦，
都怎样都可以活下来。今天的主题实在是太奇怪，
没关系、
欸，我们的名字里面汉生的最好画吧。
可是汉也蛮
汉也蛮难的、啊，
可是他前后两个。
但我今天突然想到，我们三个、欸、我们四个人现场四个人的名字都算蛮
画很多。
对，就是都没有很
好
画、欸。
可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41画，我有我总共有41画。
姓什么？
我姓徐，我叫徐家，家是嘉义的家、
哦。好难、哦，
突然在这边这么超级
对，然后他好还
是好
还
多了一个
不是一般的好，他是土字边的好哦。
我二十。
土字边的豪是豪沟的豪吗？
对，豪沟豪，但我不喜欢这样介绍。我知道只有这个豪可以介绍，但是我不喜欢这样介绍。
哦，那你会说我是
土
豪的豪？
对，我只会说我是土字边的豪的。
豪
哦，对对对，
土豪豪，
土豪豪，
因为真的没有别的、那个除了豪沟以外，没有没什么好容易。哦介绍的词，
哎，对，大家都怎么介绍自己的名字啊？
宋朝的宋，家庭家，耕耘的耘啊。
你看，都是好字。
那、汉生呢？
双木林，翰林茶馆的翰，生活的生。
翰林茶馆超奇怪的。
对啊，为什么都是翰林？
小时候，我们家会就是讲，好像自己有读书一样，会说我们是翰林院的翰。就翰林院士、
真的没有人会知道，
真
的不会有人
知道。
翰林茶馆，
翰林茶馆比较，
你说翰林数学课本，我可能比较知道。那是翰林数学课本吗？是翰林吗？
我其实
是
翰林，我当时一看到
小学的课本，
我当时一看到汉生的名字，我就想到，因为我妈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然后她也很提倡我和我哥都要读书，所以我们小时候家里有很。巨量的书，然后他还有买给我们一套百科全书，叫汉生百科全书
哦，有有，但他的声
是声音的声，
对对对对
对
对，
汉也不是那个汉啊，
哦
对，
是那
个
是汉朝
是
汉
朝
的
汉，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到汉生这个名字就哦百科全书，嗯、但是不是他，但是其实那汉生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听起来是帅哥的名字，
是帅哥的名字，
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有些人的名字，
有些人的名字
就很帅。有些名，然后有些人名字听起来就像很有钱，
哦、
像有土豪这种就蛮。
我不想要只有听起来蛮的。
没有，我是在想说，因为你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如果没有看过这个人，你就会开始去想象这个人长什么样。
对对对，真的。我以前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很爱听广播，听广播念书、
哦，
然后就是很多广播节目主持人他都会说他的名字，然后我就会。我跟我妈有个乐趣，就是我们就会开始猜，你猜那个广播的人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说猜他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我们再去查他这个，哇，完全，
哎、欸，我也会跟我妈做件事，
对对对对对，我们之前听什么爱乐电台，然后里面的主持人都听起来很有磁性，
对，
什么什么清什么清的。清每天早上七点半，反正就是
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是听起来很帅，
对，但是没有哎、欸，还好。
我之前因为我小时候我会和我妈还有我哥，就我和我妈会陪我和我哥念书，就是我妈会看书，然后我和我哥做作业，我们就开广播来听、嗯、然后我就很印象深刻，里面有一个 DJ 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叫做他叫做 KK， 就是然后
女的还男的
男生、嗯、就是声音很有磁性、嗯、然后而且就是听起来是有点知性但是还蛮活泼的一个男生、嗯、然后但当时我没有想过要去看他怎么样，长什么样子？但我和我哥就是一直在心里觉得他一定是很帅，
帅
那种知性帅哥干嘛？然后后来我长大，有一天我已经一阵子没有听广播，然后就有一天突然想到，我就去找了这个人，然后他好像还在广播电台工作，然后就看到脸就哦。
哦，你好失礼。
对对对，没有，就是、他没有长得不好看或是干嘛，但是就是。
跟你想象有
落差，对我想，对我想象的太帅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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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他是，他比较是，他是完全他的长相是完全走直性，有点像吴若权的长相，然后再更瘦一点。吴若权已经够瘦，他再更瘦一点。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哦，声音跟名字真的是可以幻想出很多的事情。
哎、欸，我会避免这些事情，因为我有在听 podcast， 然后听到很喜欢的 podcast 之后，然后我会去把他们。脸书跟 IG 的
封锁，
全部封锁。
OK，
可是你要找到他的时候，你不就是
我是用那个 Apple 的那个 Podcast， 对对，或 Spotify。
通常只他们会画一个那个、啊、形象，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应该是说
避免幻灭，
看到他们本人。
我怕幻灭，真的很真的会幻灭。然后听到声音，就是看到脸之后，然后听再听那些声音，就会想到那些脸的嘴巴在动。
不是，没有，我意外是，所以如果你看到了那些人的长相，会这么影响到你听他们 podcast 的心情哦？
会耶，
会让我觉得他们到底是长
那 那如果他，所以你也不会接受有惊喜的发生，就是他超级好看
哦。我好像不是在乎好不好看，是跟我的想象不一样
哦。
对，
你希望。
你这个偏怪，但我可理解。就像是我 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小时候我就是每天偷看金庸，看到早上五点那种。但是我非常害怕，也讨厌看到真人版的，就是、
哦、我超可以理解。这个我也是，他现在已经在
最近吗？
对，是啊，就是最近。
陈妍希吗？
对啊，不行耶，
陈妍希也不是最近了吗？你们的最近很以前呢、欸。你们的最近很以前啦，
手机
还有
，sorry，
对对
对对，但我
我同意是不太行，
我也不太理解，
小龙女怎么可以是？
而且就是长相就算了，就是他们
凡间呢，
对，而且他们要打拳的什么招式，你以前在看小说的时候，你都会想象哇，降龙十八掌有多帅多帅，就什么九阴真功是怎样怎样，然后他们拍成现代，就是看一堆。就是杂耍
特效
、欸，那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年代的差异。TVBS 的系列都蛮厉害的，
我不要，
不是，对不起，不是台湾，不是 TVBS，TV
香港那个吗？
香港那个 TV，
我懂，可是我就是跟汉森说，就也不是说他可能做的特效不好，就只是我觉得
跟想象中的
不
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虽然我们就是话题插到这里，但没关系，反正。
我们
有什么时候要结束？
但其实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过我们对对对时间差不多了、
oh, okay, okay, okay.
但我们最后通常都有一个环节，就是聊一下最近喜欢的电影，推荐一个最近喜欢的电影。那因为我上礼拜真的忙到不行，所以看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
最近喜欢的电影。
对啊，
最近的、
啊啊、最近不用，
也不，其实也不一定要最近
啊，
我觉得、
yes, 啊、
就是
其实不用最近，
你有一部你觉得
我们会
想要分享的，
我们会讲最近，只是因为每个礼拜都要讲，所以只好挑新的这样子。
嗯，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电影的环节，推荐大家可以。
甚至我觉得，如果今天既然汉先跟嘉云来了，他们要聊他们的人生电影，我觉得也
哦，
也很
白痴哦、
喔。
那早知道就做一集，
人生
電
影
根本就是一集，好不好？
也是啊，也是啊，也是啊。
好，我思考，不然你们先，还是这都是交给嘉宾？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就
我们也没
什么嘉宾啦，只是因为通常这一段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其实差不多讲一部就，
但没有，
但也没有限定啊，也没有限定。
主要就是我后来有这个环节，就是因为想要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新电影、新的或者是经典的，就是。突然不会被知道，像我之前就推荐了那个《我们来跳舞》，
嗯，
就是一部日本的电影，是老的，
存起来。
对对对，然后他后来翻拍了，已经讲过，但总之就很棒。然后所以如果是那种你本来很喜欢，可是是老电影那种也不错。
那我有一部叫做《纽约浮世绘》，
有哦，纽约浮世绘。
Little person, I just a little person.
是同一部吗？纽约浮世绘，
它的主题曲
哦，
插场。
我喜欢那部电影的导演，我有看过那部电影的导演，就是《王牌冤家》的导演
哦。
但我印象我其实不太真正的记得所有的内容，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是可以爆雷的吗？
可以可以。
反正2008的电影，
老电影啊，老电影。
反正他一个剧场导演，然后在。执意的他的剧场创作，然后他在剧场里面做了一个城市，然后不断的他觉得不够真实，不够真实，然后就不断的在加东西，加道具，然后加灵眼什么的，然后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在那个剧场里面，非常的好看。
那部电影很慢，就是他的速度蛮慢的，但你会觉得就是很美，很像梦一样。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看的，但我对我其实也忘记。哦，汉先生刚刚讲那个剧场导演才想起来他主角剧，但我完全对于剧情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 Little Person 这首歌大概是我人生前三名，我最前十名，好三名，有点保守一点，就最喜欢的歌，大家可以去听。
那很厉害，
那个对艺术的偏执是影响到我现在。
OK，
可以看一下。
Okay, 好，纽约浮世绘，一个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一些艺术的片子，
查一下歌词，歌词写的，
感觉是个节奏比较慢的作品。嗯、对、嗯，但其实我们蛮常推荐一些节奏慢的作品。
节奏快的话，那
因为节奏快，大家都比较容易去看过了。
那看一些《白日梦冒险王》
哦，
推
那是完全没有节奏快吧？靠，
蛮快的，
相对吗？相对快。我现在在找有什么通路可以看到它，因为感觉看起来
虽然
上架到
YouTube，
不要讲这些那个可能是盗版的路线。
我之前好像也是不知道，我忘记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真的很好听，
连《王牌冤家》都还没看过的人的话，那赶快去看一下。
你刚刚那个，那赶快听起来下一句是要骂人哦。
好了，我没有那么极端，好不好？因为《王牌冤家》就是大概是大概看了五次，然后每次都在那边哭的一部片。虽然我很讨厌这个艺名，但没办法，只能讲这个艺名。哎、欸，他原文的名字真的
很
漂亮，
很美，是一首诗，
很阳光的。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因为我是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因为我看你们的看书习惯是怎样，我的看书习惯是我会一次同时看很多书，
我也是，
然后看我今天心情想看哪一本，但是我可以很快的进入那个状况。然后我最近有点看电影跟看剧也是有点这个状况，就是
什么，
就是因为 Netflix 就是也许就是看动漫就是一集一集，然后你可能一次可能追很不通番这样子。但最近看电影不知道，就是我前阵子看完在车上，我好像花了三天吧，就是看一段一段一段。
Okay.
然后最近这部还没看完，但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 叫做《世界上最懒的人》。
哦、oh, ，OK，
对，你没有看过吗？
有，我有看过。
对， 我。所以我还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心得，但我现在目前看到一半。但我最近有去电影院看那个《复读青年》跟《年少时》《年少日记》
哦，
对，就是，我觉得都很不错。对，我好烂的那个，但是我看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看《复读青年》的想法，就是他的背景，大家看预告也都知道是在讲马来西亚理工这样子。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去，我上个礼拜上周去华山参加一个宠物市集，牛新闻办宠物市集，就是很多猫猫狗狗跟人。然后因为中间彩排完，中间有三个小时，然后我就去华山看了《复读青年》，然后
好会生活哦，
很会利用时间啊。
不是重点是，他就在讲说关于移工议题，然后就是那个人要光他们要光拿到自己的身份跟如何生存，就是已经非常。非常
看完要怎么出来表演，
然后他妈你要在宠物市集表演，
一片欢愉，好奇怪。
对，我这个电影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毕竟金马影帝得奖电影，大家也知道它会是非常的好，很推荐大家看。但是我是跟大家分享我当时冲突的心情，我出来我在旁边抽烟，然后就是这样到底是怎样，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样上台去唱歌给那些猫猫狗狗听到。我一上台我就跟观众说，我刚刚去看了《复读青年》，我觉得我可以站在这里非常的幸运，
巨石一爆。
对，现在大家可以站在这里听我唱，你们也非常的幸运，我们真的好好的活着，就是真在台湾的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大家都有身份证吗？没有没关系，至少有护照。我们都
这时候快鬼转说，哎，记得让你的猫猫狗狗去打。
对
，Talking 很棒。那个还没有今天的要去。
大家就是那狗狗猫猫也可以打一下晶片，大家都有身份，连狗狗猫猫都有晶片了。你知道在马来西亚的移工连身份证都没有吗？
我要疯掉！
我直接完全直接超抽离的。好，那待会我虽然我现在很 emo， 但没办法，我领钱了，我就要唱歌第一首歌，就大概是这样子。对，大概是
这样。OK， 希望大家那个就可以去看这部片，还
对
很适合去感受。我们影帝的表演，
对，但我是建议大家就结束之后不要排一些工作，就是回家好好回家，或去喝一杯这样子。对
，OK， 好，我们今天就是感谢我们有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耶、
yeah ，谢谢。
是如果你有什么虽然我们后面偏题偏很远，但是对，其实没有人写信来，但我们都还是每次都会讲这一句。
要讲要讲，
呼吁一下，
对，还是呼吁一下。100多集大概只有10封信左右这样子，
然后可能10封里面有8封是我们自己人写的，
差不多了。
那你们要讲啊，难得有特别来宾，我可是有粉丝的人，
对，
当然当然，对啊，就是你们写下来的话，他有机会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是联络得到他。
那你们会回信吗？
会啊，
我们会，
我们都直接在节目上回
啊，
对啊，
好棒好棒，好，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受到创伤的故事，轻松的也好，就是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笑的事情，或者真的是沉重的，也都可以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就是一群嘻嘻哈哈但是有同理心的人，
这很重要。而且大家要赶快写信，原因是因为这节目还没有到太红，大家会非常认真的看到每一个，
确实真的很不红，
对啊，
所以對，
非常
不红。如果这节目未来不小心变成像是台湾东晴第一品牌一样，但大家他们不一定会认真看你的信，但这个节目会非常认真的回应你的讯息，所以大家请就把握所有人还没有红的时候，
没错。
对，
OK， 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Yeah.
OK， 那我们下一拜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好，下一集不会有特别来宾，不好意思。